好，那上一周我们分享过，上帝不悦纳该隐的供物的时候，该隐有怎样的反应？该隐变得非常的气愤，忍不住竟然向上帝发起怒来。上帝的反应是怎么样？上帝没有转身而去，上帝没有转身而去，上帝而是进一步的来对该隐说话，上帝来引导该隐，让该隐去明白，他之所以他的供物没有被悦纳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上帝要否定该隐的价值，也不是因为该隐做错了什么事情而被上帝拒绝，真正的原因是，如果该隐忽视了罪的可怕，忽视了罪的影响力，忽视了罪的破坏性，那么随之而来的将会是罪的辖制，罪的攻击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七节里面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面前，他必恋慕你。上帝不是要否定该隐，上帝乃是为该隐指出了一条路，一条能够走在得胜生命的路上，一条不再依靠自己的行为，不再依靠自己的作为，而是依靠天父恩典的道路。该隐的怒气除了因为认为自己的价值没有被认同，除了感觉到自己被拒绝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那这个原因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该隐的心里面没有一颗受教的心。对于该隐的献祭，上帝其实并没有给他定罪，我们会整个看到，虽然说上帝说不悦纳他的献祭，但是上帝并没有给他定罪，更加没有怎么样处罚他。上帝所做的只是跟他谈话，期待能够纠正他错误的思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管教，这是一种在爱里面的管教。该隐面对上帝的管教，没有选择接受或者悔改，反而表现出的是愤怒。这显明了孤儿的心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所以我们在谈这一个系列，一直在谈孤儿的心。孤儿的心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没有受教的心，拒绝管教。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今天从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八节，我们来看该隐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而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八节，你们又忘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说，管教是父子关系当中必然存在的。如果在你的生命中看不到，从来没有经历过管教的话，说明，对不起，我这样讲，说明你的父亲是缺席的父亲。父亲对于儿女的爱不仅表现在去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生存环境，去给予丰富的供应，去给予情感上的安慰和鼓励，也表现在 对儿女的管教上。这一点其实我不用多说，我们中国的父母都比较会管教。没有管教的爱是溺爱。今天我们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去体会一件事，管教不仅表明了一个父亲的责任，管教也表明了我们的身份是儿子。所以常常我们面对管教的时候，我们只想到的是对方。今天我们转换一下，管教，如果你的生命中经历过管教，恰恰表明你是儿子，你不是孤儿，你是儿子。这个经文里面用这个词用得更狠，我都不是儿子，是私子啊，就是不合法而有的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很容易明白，一个父亲是不会去管别人家的孩子的。所以如果黄斌你去学校去接甜甜啊，当甜甜不听话的时候，你可以去管教他。如果他旁边有个同学在那调皮捣乱，我相信你是不会上去管的，你上去管人家的父母也不愿意。同样，当上帝去管教该隐的时候，他不是要去羞辱他，他不是要去贬低他，恰恰相反，是上帝看该隐如同是他的儿子。他的管教表现出了他对该隐的爱和接纳，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所以我们并不是不要管教孩子，但是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他真的是当作是你的儿子？因为你爱他，因为你期待他的生命可以产生怎样的改变，恰恰是因为你接纳他，你才管教他。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犯一个错误，我们是因着不接纳他才管教他。我看你不顺眼，我们家怎么生了你这样一个孩子，我因着不接纳你，我要管教你。而上帝的管教恰恰是因为他接纳我们，他看我们是儿子，所以来管教我们。如果我们自己站的地位是一个儿子身份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是不一样的。可惜该隐里面那个孤儿的心，使他做出的是一个愤怒的反应。这个愤怒的反应不仅表明我拒绝管教，不仅表明我拒绝你做我的父亲，我拒绝你做父亲的权柄，其实更深层次的反映出他拒绝了自己儿子的身份。该隐拒绝了自己做儿子的身份，以至于他让自己走更远的，在这条孤儿的道路上，在这个流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没有受教的心会给我们带出怎样的反应和行为呢？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外在的行为反应会是怎么样呢？基督徒的生命中是会有危机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生命中的危机不是看不到上帝的祝福，基督徒生命中的危机是看不见上帝的管教。上帝期待赐给我们的祝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 去承载那么多的祝福。圣经里面说，新酒不能放在什么里面？旧皮带里面。为什么？当上帝不断地把新的祝福放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但是你的生命仍旧是一个旧皮带，你无法承载这样的祝福。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那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但是能够体会也能够表达基督教的信仰。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叫做厚德载物。当你的生命当中没有那个成熟的生命的时候，你无法承载上帝放在你生命中的祝福。所以我想说，我常常祷告说，哎呀，教会如果能够在经济上更宽裕一点就好了，我希望可以让看到更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起来做传道，他们起来可以侍奉神。但是呢，哎呀，好像总是捉襟见肘。但是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今天在我今天生命的这种光景，或者说在我们弟兄姐妹所能够预备的这个当前的处境，今天如果我们教会来了一个怎么讲说大富豪富翁一下扔给我们教会几百万，我想跟大家说，那不是一个好事。我们接下来就会怎么样？接下来就会为着要在哪里买教堂争论不休，接着我就会变得越来越骄傲，你看是因为我才吸引来这样的富豪。不一定是个好事。当上帝要把够用的足够的祝福，更大的祝福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上帝先要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个旧皮带可以被更新。为什么说新酒不能放到旧皮带里？因为旧皮带已经失去弹性了，旧皮带的生命已经老化了。当那个新酒放到旧皮带里面的时候，因为新酒没有经过发酵，它会膨胀。当那个新酒的祝福一膨胀的时候，那个旧皮带会裂掉的。所以今天如果上帝把那个新酒的祝福放在我们当中，带来突破，带来更新，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带来的是分裂，带来的是亏损。我们的生命成长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被管教，被导正，被带回到正路上来。耶稣曾经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里体现是同样的意思，耶稣说属我不结果子的，天父才会去修剪你的。如果你的生命中从来没有经历过修剪，哇，从这句话的经文里面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你可能不是属耶稣的枝子。哎，当然我不是要恐吓大家，天父借着他是栽培的人，他借着修剪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结果子更多。但是我们常常把天父的管教当作是对我们罪的刑罚，我们常常把天父对我们的管教当作是，哦，我今天又做错事了，我今天早上起来没有灵修，我今天没有奉献，我刚才今天我没有奉献，我是不得一摸一分钱没有，啊，不过我以前我会害怕，我今天没有奉献，今天我很坦然，呵呵，没有就没有吧， 我不会把天父的管教当作是我做错事了，天父在旁边要修理我。在今天刚才这段经文的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查验我们里面的孤儿的心有多重。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凡事顺利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上帝非常的祝福我啊，我也感受到上帝非常爱我。但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成就的时候，甚至遇到很多拦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上帝不祝福我了，上帝不爱我了，我们的里面就会产生很多的沮丧。尽管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可能今天我们的光景是出于神的管教，但是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不愿意去思想到底我的生命中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我感受不到上帝的爱和祝福，而我们选择的只是一味的去抱怨为什么上帝不祝福我。这是一个不愿意接受管教的孤儿的心。如果你有一个儿子的心，你会在管教的里面感受到上帝的对你的看顾。你哎，说奇怪，为什么在管教当中你会感受到上帝对你的看顾？因为上帝的眼目没有离开你。上帝当看到你走偏的时候，上帝会把你带回来。我相信这里很多父母，你们带你们的孩子小时候出去散步的时候，你会许可让你的孩子自己尽管步履蹒跚，你会许可他自己走啊，虽然走得不稳，虽然走的时候有走到这儿，有时候你会担心啊，他要不要走到马路上啊，要不要怕有车，但是你会让他走，然后你会怎么样？你离他有一定距离，但是你会一直在看着他。所以当你一旦有车过来有危险的时候，你会一把把他抓住带到正确的地方来。今天也是，如果你感受到当你的人生道路走偏的时候，有一把手抓住你把你带回来的时候，你有的是什么？你有的是安全感，你有的不是惧怕。但如果你里面是一个孤儿的心，每当有一个事情发生不合你心意的时候，你就会说这个世界怎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总是我遇到问题，别人做这个没有问题，别人做那个没有问题，我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我就遇到这么多的问题。你开始抱怨，你开始对发生你在生命中的那个管教有抵触的心。有一次我去啊，这不远，就在华侨教会讲道。我出门的时候，这是我的老问题，哎呦，我要悔改。我的时间安排的不好，总是最卡那个时间才出门。结果到了那个教会的时候，已经到了聚会的时间了，但是大家都知道 Kingman 那里想找位置停车简直是太困难了，我就绕了几个圈都找不到停车的位置，哎，我心里急得不行了。哎，我看到那边有一个位置，是在一个好像别人家的门口空了一个位置。那我想说，那次是个星期六，哎，我说星期六应该人家不做工的，应该不要紧的，我就把车停到那个门口了。然后我就去服侍，讲完道回来以后，走到那儿，我说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怎么车怎么不在这儿？车去哪了？后来突然意识到说，哦，我的车是不是会被掉了？当我在那紧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过来说你在找什么，我说我的车找不到了。哎，那个人很热心，他马上拿出他的手机，他就帮我查了一下我的车，他问我要我的车的号码，我告诉他以后，他帮我查了一下，哦，他说你的车现在包帮单在包帮单，我就没有办法， 我又坐了地铁，啊，气得我呢，我那天还又花了2块钱，哎呦，又买了地铁票，结果去到那儿呢，135是拖车费，35是罚款，反正总之花了180多块，把我气的。我就开着车往回走的时候，我一开始很多人怒气，我就说有没有搞错，上帝，我可是出来服侍你，我出来讲道，哎，啊，你怎么这么不保守，不看顾我？当我这种想法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意念告诉我，孩子，你的每一举一动都在看顾着你。我突然意识到，哎，我是被关注的。哎，我好像跟你讲过这个事。我突然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不是愤怒，我感受到了说，哎，我这么被上帝看重，哎，他无时无刻都在看顾着我，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上帝不想让我成为一个永远这样一个拖拖沓沓的人。上帝希望我在我生命中有缺乏的地方，让我有改善。我今天去一个教会迟到5分钟，他们会包容；第二次去迟到5分钟还会包容。早晚有一天，巴黎这些牧者碰教会弟兄姐妹碰到一起，就是说：“哦，那个孙柯南啊，就是那个谁啊，就是那个经常迟到的那个。”我为着上帝在我生命中这样的管教，我在那个当下。我在车里面我就开口赞美神，我觉得是圣灵感动，平常我们很难有这种体会，但是我在那个当下，那100多块钱给我带来的忧郁一下子没有了。上帝要让我知道，要为你所做的事情做好规划，因为我们的人生当中总是会有一些突发事情的，迟到就是迟到，永远没有借口。所以神给我这样一个管教，我记得说，哦，好了，当我有一个儿子的心的时候，我不再去心疼那100多块钱了。当我是儿子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说，哦，原来天父每一时每刻都在看顾着我，我有一个很大的安全感。这是啊，第一点啊，对于这个没有受教的心，第一个反应啊，就是会抵触抱怨上帝的管教。第二个呢，我们来看说，没有管教的心，没有受教的心啊，不是没有管教，没有受教的心，会拒绝别人对自己的建议。孤儿的心不仅体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孤儿的心也体现在我们与人的关系上，表现在我们是否愿意去接受别人对我们的纠正。当有人以一个真诚的心和智慧的言语来指正我们的错误的时候，我现在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如果我们无法感受到别人的爱心和好意，我们感受到了只是说他就是针对我，他就是看不起我，他就是总想找我麻烦。当你的心是这样的时候，你里面一定会产生愤怒。尽管你不像该隐那个脸皮那么薄，一下就透出来，你脸皮比较厚一点，你可以别人感受不到，但是你知道你里面是有怒气的。当我们里面有怒气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思想别人的话语是否是有道理的，我们不愿意去思想别人为什么要跟我讲这句话。我们感受到了，就是说你看不起我，这么多人都在做同样的事啊，我会说，哎，你看这么多人都停了车，都是不对的，怎么单单掉我的车啊？当我们不愿意去思想别人给我们的指正的时候，我们就正在展现出一个孤儿 不受教的心。当我们里面有一个不受教的心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渐渐的向那些给我们建议给我们纠正的人怎么样封闭起来。哦，这种人我离他远一点，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中失去很多真正对我们好的人，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人。中国话说忠言逆耳，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儿子的心，你知道你所做的别人对你的纠正并不能否定了你的价值，别人对你的这个纠正并不是表示他拒绝你，你会开始欣赏这样的人，你会觉得说从这样的人身上你能得到你得不到的东西。如果我们身边的人都是在你的旁边讲好话，讲顺着你的话，我告诉你，你是一个什么？你是一个海绵，你在被炸。为什么呢？因为你无法从他们的身上得到对你生命有益处的，你只是在不断的给予他们你所拥有的。当然了，我这里说的不是那些吹毛求疵的人。那有一些人是相反，有些人他个性里面就是喜欢去指责别人，他的个性里面就喜欢去讲负面的话。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要这么说，我的职责让我不许可我逃离这样的人，但是我可以劝你们，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朋友，有吹毛求疵又讲总是讲负面的话语的朋友，还是尽量离他远一点，他不会给你的生命带来益处。所以有些事情我们是要，你要去，当你有一个儿子的心，你不是马上感觉到被拒绝的时候，你会去查验他给你的建议是不是对你的生命有益处，还是他总是要压制你，他总是要把你踩在脚下，他总是要去讲负面的话语让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这个是有可以区别的，但是你只有有一个儿子的心的时候你才能去区别。当你是一个孤儿的时候，任何一句话你把它封闭了，你没有机会去领受那个真正对我们好的。我们里面有一个程序，我们会需要查验我们里面是否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方程式，有一个 program， 有一个程序。所谓的程序就是我输入一个条件，它就要这样去执行。我不知道怎么说的 ，if 就 so， 就是这是我们用电脑就知道吗？你输入一个指令，它就是产生一个工作。我们的里面有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程序。当别人输入的指令是对你的称赞，是对你正面的看法，是对你的鼓励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哎，我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我感受到我的价值，我感受到上帝爱我。但是当别人输入的指令哒哒哒哒哒哒，批评、指正、纠正，我马上感受到的就是，我是谁？上帝在哪里？上帝啊，你怎么不救我？你怎么让我落在这样里面？你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而且你会不愿意，你会开始不愿意跟人在一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里面有一个不受教的心的时候，结局一定是你越来越不愿意跟人在一起。我跟大家有分享过，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一个孤儿心非常重的人。大家听过我讲过，说我来法国我就想改行。为什么呢？我以前在国内是做进出口生意，哇，在国内做生意你知道要什么？要讲关系。 哎呀，每天陪人吃饭，陪人喝酒，要走这个关系，到过年过节，我给工商局、法院什么这个局那个局，税务局要打点，哇，我真的很烦跟别人打交道，跟人打交道，我不愿意跟人在一起。所以我来法国以后，我说我要转化一个行当，我要去做什么呢？我要去做电子商务。啊，我是学电子商务的，所以每天呢，我这个生意可以做，但是呢，我就不用跟着人做，我只是对着电脑就可以了，对着电脑就可以赚钱了。但上帝很奇妙，他要医治我这个孤儿的心，他一定要把我带到人群的里面。结果呢，我今天成了一个传道，所以我今天要面对你们这么多人，而且我还不可以逃避。其实这一切跟我小时候的成长背景很有关系。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独立自主的孩子，而且我常常是以这个为自豪的，所以我看到我一些同学他们依靠父母的时候，我都觉得很不以为然。我说从小到大，我考中学、考高中、考大学、找工作，全都是我一个人搞定的，我父母没有帮我任何一个事情，以至于我从小到大，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抗拒权柄，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内在意识，是我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劝诫和指正。可能这个我现在跟我父亲的关系已经得到完全的恢复，非常的好，但是我小时候一部分的原因的确是因为我很少得到我父亲的认同，我很少得到我父亲对我的称赞，以至于呢，但是我的父亲的管教是非常严厉的，我也非常害怕我的父亲。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我心里并不服他，我心里并不服他，我心里面有一种声音对我说，我就是不按照你说的做，我要做给你看，我这种做法比你说的更好。我不愿意接受他在我生命中的指教，虽然表面上我要听，但是我里面有一种声音，就是说我要做给你看，并且我要用我的方法做给你看，我要让你知道你不一定是对的。这种的意识一直在我的里面，一直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它其实给我带来了某一些正面的东西，就是很激励我要去拼搏，要去努力。但更大的是我给我带来的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捆绑。我信耶稣很久以后，这个捆绑都脱离不了。甚至当我去神学院，不好意思讲的，已经是做了传道人了，我去神学院学习的时候，我都是非常的抗拒管教。我在学校里有一段时间我是学生会主席，在神学院里面，所以我常常不认同学校的某些做法，然后呢就在同学当中制造一种氛围，说我们其实应该这样会更好啊，当我们达到一致的时候呢，我又代表同学跑到学校那边说，哎，什么什么老师啊，其实学校这样安排是不合适的啊，我们来是来学习的，你们安排这么多的劳动让我们去做，每天中午都要去洗碗，花费我们很多时间，讲很多。而且我的老师李健长老，他真的很包容我，但是他非常头痛给我上课。为什么呢？我很认真呢，我向来都是坐第一排，我很，因为他在教务方面非常有经验，所以上他的课我一定只叨叨于坐在第一排。他说为什么会很辛苦呢？因为他一边讲，我坐在下面呢就会。所以李长老一看到我摇头了就停下来，他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所以基本上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常常就是一听到跟我心里面想法不一样的，我就，所以那个我要悔改，直到其实我在神学院接近要结束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上帝对我一个极大的怜悯，我越来越被恩典的神学、恩典的教义触摸，我越来越明白恩典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开始明白天父无条件的爱，我开始意识到说我里面那个孤儿的心有多么的强烈，我不仅是要做给我爸爸看，我要做给学校的老师看，我要做给上帝你看，我是可以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很难接受别人对我的建议，但是感谢主，我真的觉得说是神的恩典。当我开始越来越明白什么是恩典的时候，当我开始越来越明白什么是天父无条件的爱的时候，我开始明白我的身份，我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儿子，我突然意识到我成长了，我那时候已经三十，接近四十，三十多，我突然意识到四十年过去，我好像不太明白什么是儿子。我是三十八年以后，三十九年，三十八年，我都忘了是，应该是四十年，我才第一次拥抱我的父亲，没有过，从来没有过。那是哪一次我都忘记，是有一次我回国，父亲去机场送我，好像我第一次拥抱他，我也很不习惯，我爸爸也很不舒服。那是我开始明白什么是儿子，我也开始明白我的价值不是在于我做了什么要得到别人说，哎，的确你这个方法好。我的价值在于我是在基督里的，神的恩典不断地引导我悔改，天父的爱也不断地在我的心里面医治我那个孤儿的心。接触这个天父的爱的教导有一段时间，但是我每一次重新回来思想的时候，我就更深的体会，能给我们生命带来改变的，能给我们生命带来那个不是渐进层次，而是一个飞跃的，不是我们领受了什么新的思想，是我们的心被医治，是我们的心被神的灵触摸。这个是我们很难用言语去描述的。孤儿的心所展现的愤怒，是对上帝管教的一个错误的回应，会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也会让我们离人越来越远，我们越来越难于感受到什么是爱。那么我们该如何回应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管教呢？我们不可以用愤怒来回应，那么我们怎么回应呢？在刚才我们所读过的这段经文里面，那我们看到有我打红字的有三个地方。第一，不可轻看主的管教。所以呢，面对神的管教，第一点是什么？不可轻看。我们不要忽视，不要忽略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否则我们将会错失成长的机会。今天在你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困难，让你觉得说怎么可能呢？上帝，你一步一步带领我走到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事情就停在这儿了呢？要有一个敏感的心， 突然意识到说，哎，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是不是神有什么管教领导我，让我去思想。当我们忽略他，这绝对不会的，我没有什么地方做错，我做的都是最好的，他们的意见都是错的，只有我是对的时候，我们将会错失一个成长的机会。第二，不可灰心啊，那个红字也不可灰心啊，所以第一，我们记住第二点是不可灰心，不要因着神的管教而灰心丧志。刚才我说的是好听哦，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被关照，那是圣灵在那一刻光照我，让我有这种感觉。但99%的时候，在管教里面舒不舒服？不舒服。容不容易？不容易。那是拿了把剪子嘞，不是拿一个什么东西在抚摸你，拿个剪子是要剪的，要剪来剪去的，是会带来痛苦的。但是我们不可以丧志，在那样的管教的里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恰恰是表明你没有走在你自己的道路上，恰恰的表明上帝正在把你带回来，那个是不舒服的。但是当你说你认定你有一个儿子的心，你知道什么叫儿子的心，你就知道老爸不会把你往死里整的。你知道你的爸爸是怎么看顾你的，天父是怎么面对你的，所以你就会有信心说，好，我不灰心，我忍耐等候，我相信上帝正把我带回到蒙福的道路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困难当中，当你落在，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困难都是神的管教，我就说当你落在你神感动你，这是神给你的管教的时候，你要宣告一个事实，你就说，天父，我感谢你，谢谢你的管教领导我，因为这个管教说明你正把我带到蒙福之路上。哎，这是一种正面的心态，是因为儿子才可以这样看待管教。第三，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啊，所以在这里他讲说你们所忍受的，我给他四个字，是个什么样态度呢？就是一个恒心忍耐。刚才是一个不灰心丧志，是在你的气势上不能被打倒，哎，你还带着盼望宣告神的这个祝福。但是接下来呢，并不是在心智上调整过来，心态上对了，已经解决你问题的90%，甚至不用那么多，80%，不要说太绝对。但接下来的确你还是要去面对，你还是要去面对一些真正的困难，是别人不能替你去面对的啊。所以我们这有姐妹常常她已经一步一步我觉得在往前走，刚一开始的时候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就那个整个心情就垮了，心情就崩溃了啊，就是不是不灰心丧志，是完全灰心丧志了啊。但是当他愿意开放自己，愿意跟别人分享的时候，而圣灵借着话语，圣灵借着别人的鼓励和安慰，哎，他的心态越来越改变，他越来越知道说，哦，上帝带我不是一个受害者，我是一个得胜者，上帝让我经历这些是要让我的生命可以有突破，上帝让我经历这些是有一天他会突然发现说，哦，我也会碰到跟我一些经历的人，但是我可以鼓励他们，我可以安慰他们，这是心态上一个极大的改变。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他的问题就解决了，他还要去面对真正那个身体上要面对的寂寞感、空虚感，和每天需要别人被照顾，需要被别人爱，这种真实的感受他还要去忍受，这个叫做恒心忍耐。健康的心态，正确的态度，会给你能力，但给你这个能力不是让你坐在那里，给你这个能力是让你继续的往前走，是让你不停下来，是让你不后退。因着 我们相信神在他儿女身上的美意，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见那个呈现给我们的美好结局，我们就能够存心忍耐，成功就在下一个转弯处。我们最后来看一点，我们如何回应这是刚才那个总结哈，就是三点，如何回应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管教。不可轻看，我们一起说，不可轻看，不可灰心，恒心忍耐。记住，不可轻看，不可灰心，恒心忍耐。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看说，当你用这样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神的管教的时候，当你谦卑接受管教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这个管教可能是来自于上帝，这个管教更多的是来自于父母，这个管教也有可能是来自于教会的牧者，这个管教当然那个不叫管教，可能叫做指教，也可能是来自于你的弟兄姐妹，来自于公司的老板。如果我们谦卑接受，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当你不肯谦卑接受的时候，你的里面没有办法继续的去发展和人的关系，你永远都会停留在你叫什么画地自封，你给你自己画了一个圈子，好，我站在这个圈子里面，所有批评我指正我的我都把你画在圈子以外，你感觉到哦，你把别人挡在圈子以外了，同时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把你自己封锁住了，你变成了一个井底之蛙，你变成了一个永远只有靠你自己那一点点，你失去了一切上帝要借的人给你带来的祝福。好，我们说很快讲三点，如果你谦卑接受别人的管教，会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是被保护的，因为知道有人在我们的生命中为你守望。当有人给你带来指教的时候，你会拥有安全感。尤其做父母的，不要害怕你的管教会让孩子的心受伤。问题是怎么管教？真正给孩子带来不安全感的是做父母的标准一再的改变，就是你今天这个标准是这样，明天你的标准又成了那样了，你今天发脾气是因为这个问题，明天发脾气是因为你的，你在按照你自己的心情，你在按照你当下你对这个事情的反应，你带出了管教的时候，你让孩子是摸不着摸不着的，他说为什么今天爸爸这样生气，明天爸爸为什么为这个生气，当那个标准不在那儿的时候，孩子里面没有安全感，孩子怕的不是被管教，孩子怕的是被不一致的标准管教。如果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始终能够活出一个一致的看法，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智慧，用圣经的真理去教导我们的孩子，你对孩子的管教会让他感受到安全感，你让他知道他生命中不要不是自己去面对那么多的选择，人很怕做错选择，但是你知道你有一个阿爸天父，你有一个爱你的父母在帮助你一起做决定的时候，当你做错了他会纠正你，你里面会有一个极大的安全感。所以在这里我只是顺便讲起来说，我讲这句话可能不太恰当，不过我觉得我要表达，因为可能我看下去应该不多，但是在巴黎有这种状况，就是有很，对不起啊，我如果说的不合适请大家原谅， 在巴黎有一种状况，就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会去到不同的教会，去到这个教会，去到那个教会。其实任何一个人来到教会我们都是欢迎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敬拜。但是教会有另外一个功能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就是你要被牧养。今天如果你不是这个教会的会员，我只会欢迎你，哎，你来了，欢迎你，欢迎你。你觉得当你的生命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会不会去指教你？不会。对不起，我这样讲有点难听，因为你不是儿子。对不起，我就用圣经的话，因为你不是我的儿子，所以我不会去管教你。当然我讲这个话，我只是用圣经的话，我不一定有那个资格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需要找到一个家，因为教会不只是让你一个敬拜的地方，教会是一个你成长的地方，教会是一个你可以领受安全感的地方，教会是一个你可以被纠正的地方，教会可以是一个让你对你的未来不担心不惧怕的地方，因为你有这么一群的弟兄姐妹，你有爱你的牧者，你有神在这里成为你的后盾，成为你的遮盖。所以我还是再次的说，每一个来到，通常这种情况比较少，因为我受伤受惯了，通常我看到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跑到别人教会去，很少别人到我们这儿来，所以我这个创伤不多。不过我要讲的是，即便如果今天有些弟兄姐妹你来到这个教会聚会，我如果觉得你已经不再是访客了，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一个月有两个月的时候，对不起，我可能会去跟你接触，我会说我很愿意你能够来我们的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但是我建议你祷告一下，到底神感动你要在哪个教会的里面。因为教会没有什么好与坏，这个教会这方面好，它就在那方面有问题，因为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但是你需要有一个家，被牧养，被关顾。当你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儿子；当你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的时候，你知道你永远是一个访客。一个访客是无法领受产业的，只有儿子才能领受产业。因为我太年轻了，所以有时候我站在这儿讲这样话，我心里面有点不笃定。如果我有梁牧师这个年龄，我还比较气势一点。但是我只能说从属灵上讲，我既然神把我放在这个教会这个位置上，我就是你们的属灵的父亲。我是从属灵上讲。所以，如果我去管教你，如果我去指教你，代表我怎么看待你，代表我对你的接纳。我如果对你不接纳，我会离你远远的。我这是神感动我这样讲，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大家都有儿子的心，你们不要感觉到被伤害。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我真的是很欢迎。我们需要用句不太属灵的话，我们还需要人气来。但是我是为了你负责，我不是为了我的人气，我是为了你的生命着想。你需要有一个家，被遮盖，被喂养，被管教，被带回来。好，第二个，会让我们当我们接受管教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受到被爱，帮助我们学习以儿子的身份来思考和处事。如果你是一个儿子，你的父亲从来不纠正你的时候，你里面会虚虚的，你不知道这个父亲怎么看待你。你做很多事情，如果你的父亲都是在说，问你，哎，爸爸这样做好不好？啊，哦，随便。那样做好不好？也行。那样做怎么样？看看。我不知道你是觉得说，哇，我真的自由哎，没有人管我。还是你会觉得说，到底爸爸心里面想什么呢？ 当你被管教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被爱，你可以感受到你可以帮助你，你开始学习用一个儿子的身份去思想去处事，你不太会觉得那个管教是为了刑罚你，你不太会觉得那个管教是为了要贬低你，瞧不起你，拒绝你，你感受到说，哇，我感受到我被爱。好，第三个，会让我们谦卑的接受管教，会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被扶持，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展成熟。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需要被扶持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完所有的事情，那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说，我们是需要被帮助的，因为我是软弱的。很多信仰说啊，你信了这个信仰以后，我们是刚强的，我们是得胜的。没有，我说基督教信仰里面，上帝拣选的是世上愚拙的，上帝拣选的是世上卑微的，上帝拣选的是世上怎么讲呢？卑贱的，为了叫那有智慧的羞愧，为了叫那刚强的羞愧，为了叫那些自以为是的羞愧。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精英，我们需要别人给我们的帮助，我们需要借着别人对我们爱心的鼓励、劝导、纠正，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人扶持我们的，我们不是孤单一个人在走。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属灵伙伴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生命发展成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天父的管教不是要否定我们的价值，也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而拒绝我们，乃是为了要引导我们走在正路上，以至于我们能够去抵挡魔鬼的侵害，我们能够去胜过罪的试探。上帝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罪就像一个凶猛的野兽，随时随刻伺机要吞吃掉我们。当我们拒绝顺服，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当我们拒绝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我们就失去了天父的遮盖，我们就仿佛走到了那个门外，而门外有什么？门外有那个猛兽在伺机吞吃你，一出来别人的一顿美餐。但如果当该隐愿意顺服神的管教的时候，愿意悔改的时候，愿意按照神的做事方式而活的时候，他就活在天父的遮盖的下面，保护的下面，他里面就能够同父亲，他里面呢能够从父亲那里领受能力。还是那句话，只有儿子能够从父亲那里领受能力，去制服罪的权势。天父没有因为该隐错误的献祭而拒绝他，而是给了该隐再一次悔改的机会。可惜的是，该隐里面那个孤儿的心，使他再一次拒绝了天父。结局大家都知道了，罪胜过了该隐，引动他的私欲，杀了自己的兄弟亚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从该隐的身上得到借鉴，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为着我们过去拒绝神的管教，拒绝父母的管教，拒绝弟兄姐妹牧者好心的劝导指正，向神悔改，求圣灵除去我们曾经因为愤怒而给魔鬼留的地步，打破我们心中那个不受教的坚固营垒，让我们 因天父的管教而喜乐。我们唱一首诗歌。